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择后的日子到了，近亲的福晋命归纷纷奉诏入宫，相助立后大典。御花园清安殿正中并列着两把椅子，上面端坐着两宫太后，东西另设一椅为同治之位。御案上放置一柄镶玉如意，一双红绸彩绣荷包，另外一只银盘内则放着十只彩头签，同治的皇后就从这十只彩头签中选出。在慈禧看来，自己儿子大婚当然得有自己做主，并坐在侧的慈安只不过是个摆设，来此凑个热闹罢了。于是他胸有成竹，但装出谦让的口气询问慈安所属之意。因慈安早与同治达成默契，当仁不让的直抒胸臆道：“皇后母仪天下，总是以年长老成者为宜。”慈禧一听觉得有些不妙，速派人传恭亲王前来商酌，吸其两人之力抗衡慈安，使其改变主意，成就自己的选择。谁知这一亲到来之后，一同意慈安的看法，慈禧弄巧成拙，有苦难言，心中顿时冷了半截，只好将希望的赌注压在儿子身上，并暗喻同治：清朝自康熙朝至今，尚未出过蒙古皇后，万不可破200年之规制。同治听后，心中立刻狂跳起来，不知如何是好，遂把眼光注视到慈安脸上，意在探寻自己该如何处理。慈安端坐在椅子上，姿态安然地投出鼓励的目光。就在这极其关键的时刻，同治虽然怀着对慈禧的恐惧之色，但还是毅然将手中那只象征着权力与爱情的镶入玉意递给了阿鲁特氏。当端庄秀丽的阿鲁特氏怀着万分感激的娇羞之态接过如意后，慈禧竟当场傻了，在一阵短暂的目瞪口呆之后，情不自禁地愤然而起，全身血气翻涌，满脸涨得通红，额角的青筋骤然暴起，眼含极恼又恨的凶光，冲着慈安、奕欣、同治、阿鲁特氏横扫了一遍，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场选择皇后之争在不祥的气氛中草草收场，其最终的结局是慈安推荐的阿鲁特氏正式成为皇后，慈禧相中的凤秀之女富察氏降为惠妃。慈安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次看起来暂时的胜利，为他自己也为帝后二人日后的悲剧命运投下了阴影。大婚后，皇后阿鲁特氏通情达理，温文尔雅，颇见宫中义德和才干。她不断婉言相劝同治用心读书，以备古代圣明帝王之姿。同治虽志气未退，顽劣无度，但对他的劝说却很在意，对其人品和才华亦很尊重。帝后自是相处甚欢，可惜这好景不长，慈禧未出当初胸中的恶气，决定对帝后首先实施报复。在几次对帝后进行苛刻的指责后，终于以各种名目为由，严命中断帝后之间的接触，并言如同治需要妃嫔侍候，就到他当初相中的惠妃那里去。此时同治虽年龄尚浅，但帝王之尊的刚愎之性渐已形成，在极度的愤懑中，索性由养心殿搬至乾清宫西暖阁去独居，后妃概不来往。这个做法明显的是向亲生母亲慈禧太后发出了无声的抗争宣言。正值精力旺盛、青春勃发的同治，在刚尝试了男女之事，又被迫远离了后妃之后，则是饥渴难忍，痛苦不堪。这种饥渴、痛苦加上平时积闷在心中的忧郁之情，就促使他想尽办法，借助他途找到一个开心的地方予以宣泄。于是他把眼睛盯上了宫外的花花世界，他瞒着两位太后，带上几名小太监，全部换上蓝布长褂、百姓打扮，偷偷出宫游逛。 因是私自出宫，最怕碰见朝廷的王公大臣，因而凡是规模庞大、奢华奢侈的娱乐场所、大店铺、大饭馆均不敢去，只好光顾天桥的夜市、韩家潭妓院，以及冷僻街道的茶馆和酒楼。也就在这一次次的下馆子、登茶楼、逛妓院中，同治在韩家潭妓院染上了梅毒，并由此一病不起了。正在同治躺在病榻上与死神抗争时，他心爱的皇后闻讯偷偷跑来探视，帝后相见皆为慈禧的专横伤心落泪不止。这时同治尚不知自己行将归天，拉着皇后的手安慰道：暂且忍耐些时光，将来总有出头之日。同治的这番话以及皇后到来的消息，很快被慈禧暗中安插的太监报告了慈禧。慈禧闻之，立即赶到同治内宫，指着皇后破口大骂：好一个狐狸精子，又来勾引皇帝作甚？皇后忍无可忍，大着胆子回敬道：我是乘凤辇从大清门迎娶进宫的，天下皆知，圣上御体欠安，我来探视，到底犯了何罪？此言一出，大祸从天而降。秀女出身的慈禧认为这是皇后有意讥讽自己，一个年纪轻轻的皇后竟敢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慈禧顿时火撞头顶，嘴唇发抖，全身乱颤，盛怒之下已失去理智。她顾不得太后的尊严，竟以民间泼妇的惯用办法，冲上前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连丝带抓的动起舞来，边打边大声呼喊太监：快快拿棍杖伺候。几个太监闻言即执棍杖入内室，将披头散发哭喊不止的皇后按倒在地，或真或假的一顿乱打。躺在病榻上的同治先是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接着看到满地乱滚哭叫声连天的皇后遭此荼毒，不禁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他挣扎着坐起来，冲正在挥舞棍杖的太监大声喊道：住手，快住手。话刚说完，一口紫红色的鲜血喷薄而出，接着身后往后一扬，昏死过去。同治见儿子口吐鲜血，人事不知，觉得非同小可，连忙让太监赶紧扔掉棍杖去请御医。太监们呼啦啦奔出宫门，皇后从地上爬起来，见同治已昏死过去，不禁大痛，跪爬着来到御榻前嚎啕大哭。红了眼的慈禧又急又怒，照准皇后的头部、腰部、臀部猛踹三脚，然后又抓住头发呼喊太监将其拖了出去。御医赶到时，同治一直昏迷不醒，尽管慈禧强制御医开了处方，并让太监给同治灌了一剂猛药，但终无力回天。同治的病日趋恶化，没等他再睁开眼看一看这个世界，便撒手人寰。这一日是同治十三年1875年12月初5日有客，同治年仅19岁。同治驾崩后，由于无嗣即位，便由慈禧做主，将慈禧胞妹的儿子、同治的堂弟兼表弟、年仅3岁半的载湉接入宫中，并很快让其继承大位，年号光绪。第二年1876年改元光绪元年。光绪即位后，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因慈禧的专横暴虐而深感自己以后处境艰危，前程渺茫，所以于同治去世之后的光绪元年2月20日在宫中吞金自杀，卒年22岁。皇后自杀，举朝皆惊，无不为之扼腕痛惜。帝后先后崩亡，理应尽快归葬，但由于慈禧的专权，直到此时同治的陵寝尚未建造，帝后的子宫只好移奉隆福寺暂安。由于此前的咸丰帝已葬于东陵，按照清廷祖制，作为儿子的同治理应葬于西陵，但这时权柄在握的慈禧却偏偏不理祖宗那一套规制，反而大行逆道，断然决定在东陵的双山峪为同治建陵。光绪元年8月，同治的惠陵开始在双山峪动工兴建，到光绪4年9月建成。 建造工程仅用了3年零1个月的时间。在整个清东陵的皇帝陵寝中，这座陵寝不仅建造时间最短，就其整体规格和质量而言，也是最为低下和次劣的。清东陵五座皇帝陵寝中的最后一座陵寝就这样匆匆收场了。
光绪五年3月26日，同治帝后的子宫在停放了5年之后，被一同葬入东陵界内的惠陵地宫。就在这次葬礼中，吏部主事吴可读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想起帝后生前的不平，死后的不公，禁不住潸然泪下。返京途中夜宿冀州，辗转而不能寐，他挑灯取笔，集书遗书一份。遗书谈到慈禧不应该只给咸丰帝立四子，而不为同治帝立四子，应明确规定，如果光绪帝有了儿子，应为同治帝四子。更可怜皇后为皇帝殉节而死，不表彰无以安王陵，不加封不足以安民心，应给皇后加封谥号等等。当这份遗书写完后，吴可读服毒自尽，于三义庙提笔绝命诗以明心志。回头68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批图已封皇帝陵，潜行御柱死为功，相逢老辈寥寥身，道出先生好好同，遇是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寄门东。和同治帝后的死亡一样，吴可读的自杀和事件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反响甚为强烈。但慈禧将遗书阅毕后却不以为然地置在一边，再也没有理睬。吴可读的一番苦心自然是付之东流。更为惨绝的是，60年后的1945年，同治帝后的惠陵被盗掘，皇帝的尸骨被捣碎，而完好如初、身体仍富弹性的皇后阿鲁特氏衣服被剥光，腹部被剖开，肠子流淌了一地。盗墓者如此惨无人道的做法，竟是为了要得到当年皇后吞于腹中并被置于死命的一点点黄金。上帝无眼，苍天不公，一对生前境遇悲惨的男女又突遭罹难，实在让后来者欲恨不能，欲哭无泪。为人世竟有这么多的不幸而悲天长鸣。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